天父上帝，我们求你的灵自始至终在这堂课上与我们同在。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有一颗柔和谦卑受教的心。今天我们要讲怎么来明白你的话语。主啊，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求你真的是帮助不光是听的人都能够听得明白，也帮助我自己不要只是做那个说话只说不做的人，而边说边自己也做，真的是能够把这个信仰完完全全的在我自己的身上活出来，帮助我，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也帮助所有的听的人。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稍微说一下上一堂课，有人有回馈哈，我非常谢谢你哈，回馈都是很受欢迎的。上次的回馈是什么呢？还记得上次我讲这个讲这个标准哈，就是说人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人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哈。我用了一个英文叫 illustration， 就是说是用了一个形象性的说法，其实它不是解经，它只是说我好像打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是什么意思哈。这个例子它的原则是两个哈，就是犯罪之前，第一，犯罪之前人亚当和夏娃都是用上帝的标准啊，第一，亚当和夏娃都是用上帝的标准。第二呢，就是说男女亚当和夏娃，你看那个创世纪第二章，他讲的非常清楚，男女受造是非常不一样的哈。他不一样的话，也就意味着他的行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他又是不一样，他又是有共同的标准，我就说哦，如果亚当和夏娃他们遇到一件事，他们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怎么弄哈？当然这不是圣经上讲的，这是我根据这个原则想象假设了一个场景，帮助你们理解这个，就是说是这绝对不是解经哈，因为这不是圣经上讲的，但是我是基于圣经的这个原则哈。谢谢你们提出来，我这里澄清一下。好，我们今天是第二课，我本来我的打算是我会以后会讲约翰福音，因为我们是辅导嘛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辅导的这些情况，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呢，我的意向是我借着约翰福音，我在讲圣经的过程中，一边讲圣经真理，一边把我们辅导中，不是说如果正好讲到是你的故事的话，你不要觉得就是你的故事啊。说实话，我们做辅导的做多了，我们老师都有共性，都有相通的看见哈。其实人的问题基本上都差不多的，真的。就像我辅导妻子一样的哈，几乎所有的妻子来跟我说的问题都差不多，只不过是程度不一样罢了哈。丈夫来说也是哈，所以呢，我会引这个约翰福音。我是严格的讲圣经本身，但是呢在应用的时候会讲我们的这些辅导人的这些生活中的问题哈。但是呢我想在讲直接进入一本书之前，我要调整帮助大家调整一下我们读圣经的态度哈。我自己是发现很多人读圣经的态度不对，解经的原则也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读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哈。这就是为什么他读得懂的东西他不做，他读不懂的东西他老问一些怪问题，他其实跟他的心态有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我特别会花这一堂课来讲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伴随着你以后读圣经。如果你刚开始你的态度就是歪歪扭扭的，你以后总是歪歪扭扭的，而且你会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你还觉得你是读圣经呢，你用的圣经呢哈。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前提，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今天我会讲读圣经的态度和那个解经的原则哈。解经的原则我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叙事体，就是讲故事的这种解经原则啊，因为这个在圣经中的篇幅是分量占的是最重的啊。那怎么好， 上一个星期呢，就有一个人问了问题，不光是一个人，好几个人说：“哎呦，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可能是某一个人问哈，他其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哈。他说：“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总有两个声音在打架。比方说哈，他举了个例子是进化论的声音和这个圣经的声音总打架哈。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哈，读着圣经。”突然读着这个圣经哈，发现这个圣经讲的东西跟我以前的，先入为主的一些是非观，有很大的冲突，然后就总在那说，我没办法说服我自己啊，怎么了这的那的那的这的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其实你的根本问题就在这儿，还记得第一堂课我们讲了吗？你说耶稣是你的主，你的主是什么意思？也就意味着你放下你的所有的主权。说实话，这跟一个人社会地位、受的教育的程度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这种心里更不更跟上帝对着干，自己想做主这种人哈，其实。跟你的教育程度没有任何关系。我曾经遇到一个文盲，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很困难的一个人，他就能够十几二十年跟上帝对着干，他就会觉得我为什么是这样的、那样的等等啊。所以说穿了就是，谁是你的主？谁决定对错？哈，我先说一下我读圣经是什么态度哈。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从一个非基督教的异教的背景进入这个基督信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读的非常枯燥，而且这个很尖锐的，跟我的原生的观点相抵触，一定会的。你要是没有的话，那就说明你没读圣经，或者从来没读懂。不知道圣经在说啥，或者你读的时候就三心二意，根本就没读进去哈。一定有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哈，当我发现我的圣经跟我的原生的这个观点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做？我立刻把我的观点扔进垃圾桶，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跟上帝承诺了，我祷告决志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说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主，看见没有？然后我就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观点。然后呢，我再祷告，以祷告的心通读圣经，求上帝帮助我。刚开始是接受，看见没有？我先接受上帝的观点，然后再求上帝帮助我理解他的观点。然后再征询他的观点，慢慢的、慢慢的，我就懂了，啊，就这么简单。就像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本来是学化学的，那我在90年的时候，我来美国一来，人家跟我传福音，我就信了耶稣。信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强的这个进化论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国内受的这种洗脑教育嘛，洗脑，他把进化论当做一个真理，天天给你灌输，你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观点，那我就信了哈，信了进化论哈。但是呢，我信了耶稣以后，不是说耶稣是我的主吗？是不是？所以呢，我当时那个带我信主的那个弟兄跟我说：“你不是还有进化论的问题吗？”哎，我说咱们今天先别管进化论问题，我要信耶稣。你带我信耶稣，3个月以后我们再见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宣教士，我们当时那个地方。也没有华人教会，他们每3个月，因为我在明尼苏达，就是现在闹事儿那个地方读书，读了6年，所以呢，我在刚开始在一个最冷的地方，他们每就是大冬天的时候，很久才能来看我们一次哈。我说那下一次我再见你的时候，我再跟你讨论进化论的问题。结果你知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没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我就像这样，我就很主动的就把以前的观点，不管。他多么根深蒂固，我把它拿起来，噌一下扔垃圾桶。我说，从现在开始，我接受上帝的观点，我接受了，我不懂，但是我先接受，我在祷告，我在大量的阅读，我在读圣经，我在思想，我先放下我的成见，我再理解。你看见没有？这就你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他之所以读圣经，他读不懂，他的根本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就是。 他来到上帝面前，他跟上帝说，他虽然嘴巴上没说，但是他的态度就这样。我跟你那样平起平坐，那我说服你，你说服我，我来跟你辩论一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呢，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其实他整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整个套路全是错的，全是黑的，他却非要用他的错的、歪的东西来指证那个正确的东西，那他当然就没办法了。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前面有一个很直的树。你歪着个头看，你总说那个树是歪的。你说那个树是歪的，还是你的头是歪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树永远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证明它是直的，你是歪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头硬要歪着，你歪着看一个直树，它当然就是歪的啦。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为什么尊耶稣为主，尊上帝为主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放下我的是非标准。以上帝的是非标准为标准，虽然我不懂，我先接受，但是呢，我再理解。否则的话，如果你拿着你的是非标准读圣经，你就会读出各种各样的怪谬的东西来，而且读得前后矛盾的。但是如果你愿意放下你的观点，你每次读你的观点跟圣经相冲突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观点拿起来，噌，扔到垃圾桶，你再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他就互相解释自己，简直是奇妙奇妙，真的，这就是读圣经的诀窍哈。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圣经中的故事题材哈，叙事题材。圣经呢，什么就是小说题材呀，故事叙述题材。你看看创世纪，OK，创世纪就基本上就是小说题材哈。所谓小说题材哈，按照圣经你看，它通常它只是记载真实的故事，记住哈，通常它只是记载真实的故事。有时候故事里面写着写着，这个圣经的作者会站在上帝立场上给一句点评。那个点评呢，就是你的钥匙了。但是呢，有时候呢，他连点评都没有。所以呢，记住哈，这个故事题材本身只是描述真实的发生的情况。故事题材本身，它不是告诉你哪个该做，哪个不该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然后呢，圣经呢就把人的这些故事都描述在那儿。你借着这个，你不光借着人的故事，不光看见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奇妙、上帝的慈爱、公义、圣洁、信实，同时你也从这些故事中，你真的就看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记住，圣经不像我们中国文化写故事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我们在国内洗脑这么几十年，因为我老说洗脑，为什么？因为我深受其害。我小的时候，我现在50多岁哈。我们整个时候读的故事就是正面人物，就是他全是白的，他全部都是好的；负面反面人物，他就是坏的一塌糊涂。所以呢，我们看圣经呢，然后我们看这个圣经中讲的故事呢，我们因为我们的这种原生文化是非常的幼稚、片面的，但是呢，我们长时间被这个文化所侵蚀，所以我们自动的看圣经就会是这样看，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会经常看见一些人拿着圣经的故事题材给我来为自己辩护。我说：“哎呀，你如果想为自己辩护，那很简单，我告诉你一句，把圣经翻开，翻到什么地方一看，说犹大他就上吊自杀了。你想不想上吊自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不能拿着故事题材就这样。”拿着故事题材不去分析，然后你就直接用在人身上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圣经上它有评论，像这种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就是圣经中耶利米书里面多半也是故事题材，但是它里面有时候评点，我们把评点的话抽出来，这就是是非的指南，看见没有？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就是我要说的解经常犯的错误，千万不要把故事题材中对于真实故事的描述当作是教导性的话用在你的身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比方说，你这个 这个扫罗，然后他神的灵还降在他身上呢，然后他赤身裸体躺在那个地方呢。你说你怎么用？你如果不拿其他的教导性的话，你怎么看？是不是？然后又比方说这个亚伯拉罕，还跟他的埃及的这个女仆同房，还生孩子了呢。然后你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然后你还比方这个大卫，然后他犯奸淫，然后犯奸淫，后来跟那别十八后来结婚了，生的儿子所罗门还是上帝最喜欢的儿子呢？你说你怎么解释？所以你不能单独的拿故事本身来解释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一下这些故事，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它哈。而且再加上故事呢，它本身呢。它还有它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哈。同样一件事儿，在当时做，因为上帝记住啊，上帝是看人心，哈，看这个故事本身在当时的这种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神学背景，情况下它怎么用，哈，当时的人，当时上帝是怎么看他？你不能搬硬套搬到现在，那就如果像这样搬的话，就有点像刻舟求剑一样的哈。你那个船，现在那儿掉了，然后你的船开了老远了，你在上面打个记号，然后你老远以后你再去捞，他就找不是那儿哈。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路德记，你看路德记去找路德去找波阿斯的时候，她的婆婆让她怎么去找他？让他洗了澡，抹了香膏，穿了衣服，然后看那个波阿斯在那个打谷场，睡在那儿，然后要他去从他的脚那儿把他盖的东西拨开，睡在他的脚底下。你说你现在去试试，你试试，说不定就被人家强奸了，是不是？所以他跟他的文化历史背景是很有关的，你要把他的经意读出来，哈，这就是我们说的字句是让人死，经意乃是让人活，哈，要读明白，就是在那种。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下，它那是什么意思？哈，好，现在我们来看，好，故事题材的解经原则，哈，第一重要的就是神学立场，神学立场，哈，最近我听国内的说，哈，是非不重要，立场才重要，哈，是非非常重要，立场，人的立场。在上帝面前一分钱都不值。OK，上帝的立场就是是非，人的立场，哈哈，人的立场不是是非，因为是非的标准是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主，哈，他是我们的主，所以他的立场跟他的是非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世界上任何人、任何物都不是我们的主，所以他有什么立场，他不是我们的是非，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主。好，所以那故事题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解经原则是：第一，我要注意上帝怎么评价他，按照圣经真理怎么评价他，他做的哪是全对，是全错，是部分对，部分错，哪一部分对，哪一部分错，我要从中学习什么经验，从中学习什么教训等等哈。然后你在讲故事的时候，你要注意上文下理哈，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像路德的故事，你要注意上文下理呀，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啊，你要注意它的文字、文法啊和这个文体啊等等哈，这个就是后话了。好，我们今天会以巴兰的故事来细讲怎么样应用这些原则。好，所以我不是刚才说了吗？看一个。故事，圣经中的故事的话，神学立场是关键。这个神学立场是什么？就是论是非，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做的事儿，怎么分析哪一部分是对的，哪一部分是错的，我要怎么学习他哈？所以呢，故事中呢，首先我看这一段故事本身，上帝本身在里面留了评论没有？OK，上帝本身在里面留了评论没有？如果没有，好，那我就再找，这整本书留了评论没有？比方说，我们待会儿要看《民数记》22章至24章三章，那我就先在这三章里面找，它里面有没有评论这个巴兰做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好，如果有很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再看那整个《民数记》有没有评论。 巴兰做的事儿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好，如果民数记也没有，好，我继续往后推啊。那民数记是摩西写的，那摩西还写了哪些书？摩西五经嘛，创出利民申啊，前面五本书都是他写的。那我再看看这五本书里面，他怎么评价这个巴兰的呢？是不是？啊，让这五本书里面看完了以后，我再看整本圣经是怎么评论这个巴兰的。如果整本圣经都没有评论巴兰，那我就要把它具体的事儿来用圣经中教导性的经文、教导性的经文，我来指导叙事性的经文。记住，用教导性的经文来指导叙事性的经文。哈，我们引圣经的时候，哈，不是说不能引叙事性的经文，但是呢，如果你是要再讲是非的话，你必须要引教导性的经文，然后以叙事性的经文来旁证你教导性的经文。就像我最近写的那篇文章，关于移民啊，那我就首先用摩西五经中关于所有对外邦移民的教导，就是他们，上帝要以色列人爱他们吗？接纳他们吗？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要管教他们？他们必须要遵守什么样的法律？等等等等，你看见没有？这些都是教导性的。然后呢，叙事性的时候，我就会用路德就是一个外族异教的移民，他移到以色列，以色列人他是有什么样的改变？以色列人又怎么对待他？看见没有？所以呢，路德的故事不是用来支持我的主。观点的主要不是教导性的经文，我先引用教导性的经文，然后我再用路德的故事来旁证，圣经中教导性的经文。故事一般只是说是旁证，只是说帮助理解应用啊。就像我上一堂课讲这个，如果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他们有异议，他们怎么处理哈？它只是一个旁证，它不是经文本身。好，我停一下，我说太快了。好，那好，我呢，一般我是怎么读圣经？比方说我要讲民数记，好，比方说我要讲巴兰的故事，好，我就把圣经上巴兰的故事，民数记22章至24章找出来。找出来，你知道我读多少遍吗？我就来回读上个50遍，OK，50遍。所以呢，在上帝面前一定要做一个殷勤的学生啊！很多人跟我说：“哎呀，小青老师，你为什么知道圣经知道很多呀？”我说：“没有捷径，你以为我睡一觉起来就知道了吗？我是下功夫，一遍一遍读，一遍一遍读，读得差不多把它背下来为止。”好，如果你单看24章。no，22章到24章哈，然后你就会看见，你看见就是情况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啊浩浩荡荡的来了哈，光这个男人就有60万哈，再加上那个女人还有老人和小孩儿啊，不得了哈，就浩浩荡荡，而且你看这个民数记早期的话，你看见他们是按着阵营，他们是很有组织很有纪律的。就是按着支派，就是那个神的账目，按着支派，东南西北各个地方，怎么住啊，等等哈，所以说是就是很有组织、很有纪律的哈。然后呢，他们就浩浩荡荡就走到摩崖地了。摩崖地在约旦河以东，也就是还没过约旦河。摩崖我们知道是这个挪得的后人哈，所以呢，摩崖人知道，他们其实都封闻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上帝很可怕哈，所以呢，这个摩崖人呢就非常害怕，害怕以后呢，摩崖和那个米甸他是邻居，所以他们经常以前在一起有联系的哈，所以摩崖当时就有一个王叫巴勒哈，巴勒呢就去找了一个人哈，这个人叫巴兰哈，我们看到圣经我们就看见哈，巴兰呢，然后呢，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他巴勒说到巴兰，说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诅咒谁，谁就受诅咒。所以你可以看见，巴兰这个人不得了啊， 这如果是现在这搞宁恩派的呀，这跟人医病赶鬼呀，我的天呐，我知道我们群里面大概一大半人就跟着跑了，是不是？多半的人跟我说都是，哎呦，他太灵了，他多灵啊！你看看这个人灵不灵？巴兰是非常灵的，而且他灵到什么地步啊？他可比你们说的那些人灵啊！那个时候又没有现代化的电讯，又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他人互相串个门难死，OK。所以呢，巴兰的名声都传到国外，在中东一带，方圆多少个国家都知道他好厉害，知道他为谁祝福谁就得福，诅咒谁谁就受诅咒。哈，这种人如果现在包准把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的所谓的基督徒，大概50%都要骗走了。OK，所以到后来我会总结，我们应该看重人什么？OK，所以巴南就是他是一个这样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单从这个经文来看，巴南他顺服上帝吗？好，我们从22章第7节开始，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巴的儿子巴勒打发到我这里来的，说从埃及地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诅咒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诅咒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一般的人读完了这个，印象是什么？哎，这巴兰还挺听话的嘛，是不是？似乎很听上帝的话，就把这个印象留在这儿。但是呢，不要在这下结论，继续往下看。好，这是第一次了哈，第一次，巴兰没同意了。然后第二次呢？这个巴勒呢，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来到巴兰那里，对他说：“西巴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儿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哈，看见没有？比上次，条件，这个酬金开高了哈。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诅咒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把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今夜就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读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他也还不错呀？一般的人的印象就这样。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我不读其他的，我这样读了10遍，我都有这种印象，是不是？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我说故事题材，你不能拿故事本身来说明什么问题，你必须要看圣经怎么解释它。好，接着呢，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抵挡他。好，现在我来讲一下读圣经的态度。一般的人读到这儿，就会很生气，对上帝生气。上帝，你咋了？不是刚才你同意了吗？你为什么？我就觉得巴兰挺不错的，他人家也问你了，你怎么就生气了？你凭什么生气？你发现没有？很多人读不懂圣经，就是这种态度。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用我们的文化去理解圣经的时候，当我理解不通的时候，我不检查我自己的文化是不是有问题，我不检查我的理解力是不是太有限，我不检查我的是非标准是不是很歪曲，我却用我的这有限的、有罪的这些观点去审判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懂， 所以你的态度要改变，明白吗？所以呢，你知道，当我读到这儿，我怎么着？我大吃一惊，我说：“咦，怎么回事？刚才这个，上帝不是说让他走了吗？他也问了上帝了吗？怎么现在上帝发怒了吗？为什么发怒了？那上帝发的怒一定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上帝是主。”那就为什么我刚才读的我读的是那种印象呢？那就说明呢，我没读懂，巴兰太高级了。为什么太高级了？因为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说明呢巴兰在诡诈方面是高手。那待会儿我再回去读一下，那一定是上帝是对的，我刚才理解错了。你看见我的，看见我读圣经的态度吗？但是很多人他就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读不懂圣经？是因为他读到这儿开始哽住的时候呢，他马上认为自己是对的，他用自己的东西来审判是上帝，所以他就永远读不懂圣经，明白吗？因为你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是个3岁的孩子，你的爸爸又公义又圣洁，他已经40岁了，比方说他对你好得不得了，你不懂，你才在那说，老爸过来，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这样子？他是。对你好的不得了，你他都觉得很可笑。你这个小屁孩，你懂啥？你怎么是这种态度？是不是？是不是？你想一下，是不是？但是我们经常没有，我们不没有办法自己照照镜子，我是咋回事儿？明白吗？所以我还理直气壮，我还跟他说，所以经常会有人来问我，上帝为什么发怒？刚刚他不是这样吗？干什么？是不是？所以你的根本问题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上帝不是你的主。说穿了就是这样，你在审判上帝呢，你是上帝的主，你至少跟他是平起平坐，这就是你读不懂圣经的根本问题。所以说实话，跟你受了多少教育啊没关系，跟你社会上的资历多少没关系，只跟你的心态有关系。OK，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哈。好呢，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扒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里。巴兰便打驴，要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瞎贼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3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里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扒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3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OK，偏僻，看见没有？这一句话就是上帝在这个故事中对巴兰的心，对他的内心世界的评判。OK，我们看不见人心，上帝看得见人心。所以呢，当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哽住的时候，你要调节你的态度，调节你的认知，放下自己。如果自己的东西跟上帝的有很抵触的话，就跟我说的一样，我读圣经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我的东西跟上帝抵触，把我的东西拿下来，噌，扔垃圾桶，就解决问题了。看见没有？然后虽然我不懂，但是我接受上帝的观点，我慢慢的在祷告，在理解，再去研究。这样的话，我就读圣经就越读越懂了哈。好，驴看见我就3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巴兰承认他有罪了，也就是说，他刚开始你看见他做的很光面堂皇，那都是表面的东西。上帝知道他的心，他知道他的心，看见没有？他知道他的心。好，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拦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 继续哈。芭乐见芭兰来了，就往磨牙金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暗嫩河边。哇，你看，这是最高级的这个外交礼节哈。这个国王都走到城边上去迎接他。好，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极其的打发人到你那儿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儿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吗？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着我说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座净光的高处，神迎接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个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磨牙的使臣站在燔祭旁边。好，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不得了，巴兰唱了4首歌，而且都是预言歌。我让你看看他准不准。你说这先知他说的话，简直你挑不出任何破绽来，而且都是预言未来的事儿，而且都是大预言，而且都说准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单单的从这个表面现象看的话，就是你很难就是看清楚。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待会儿看完了，我是希望我们来思想一下怎么去识别假先知。所以你们经常在群里面，我们跟你说你不要听谁谁谁说的东西的话，你就说：“哎呀，他很有能力啊，哇，他一心神气就怎么着怎么着，哇，他怎么着怎么着，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巴兰是什么样。好，第一首歌呢，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诅咒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听着啊，神没有诅咒的，我焉能诅咒？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人中。不得了啊，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刚刚成立成为一个国家，这是差不多3500年前的事儿了，3400年前的事儿，3500年前，当时以色列刚刚成为一个国家。现在我们历史过去了3500年，我们回头再看以色列，就这么总共才1200万的人口，也就是说他在3500年前他的人口也已经几百万了，到现在他1200万，也就是他这个民族过去3500年就是这样。以色列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这么小，这么小一点人，他在全人类散来散去，他从2500年前他就亡国了，他在1948年5月3号他才复国，中间差不多2500年他没有国家，而且这个人民他就不会被消失，他而且的人也不多，而且他就互相他就聚在一起，而且他1948年一复国，他一回去他的古希伯来语也就讲了。你就开始讲起来了，现在你到以色列去，他就讲他的希伯来语，那都不得了啊！这个可是借着巴兰的嘴说出来的。OK， 借着巴兰的嘴说出来，所以你说他说的准不准呢？非常准呢、啊！你从他说的话一点也看不出任何问题啊！你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啊，很有能力啊，不得了啊！如果这个人在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们所有的崇拜的这些华人界的基督教领袖最大的还要厉害呀。那是那个最大的能够说出这样的话，3500年后还在世界上这么被证明是真理，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 判断一个人，单看他的能力吗？能力会，他属灵的恩赐会让他得救吗？会让他跟耶稣有很好的关系吗？会让他能够得到救恩吗？思想这个问题啊，所以以后再不要跟我说，哎呀，他很有能力，他很有能力。好，第二首歌。巴能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巴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听这句话，他对上帝品格的理解，是不是比我们绝大部分基督徒都要强？是不是？我们有多少人？诚心诚意的相信上帝，言而有信，说话从来不食言，会兑现的，是不是？你看巴兰，他对上帝的品格的描述是非常精准的。OK，我奉命20节，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看见没有？我拗不过上帝的，是不是？而且他对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预言。记住啊，以色列那个时候刚刚才成立一个国家，还没有进到他的国土里面呢，是不是？还是在外面漂游呢？刚刚离了埃及，现在旷野呢，是不是？还没有进到还没有进到这个以色列地呢，是不是？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以色列的这个预言呢，不得了啊！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雅各，雅各有没有罪孽？当然有了，未见他有罪孽是什么？就是上帝对他有赦罪的恩典。赦免他的罪，哈，未见以色列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犁，但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看见没有？你看看他整个对以色列的描述，对上帝的描述，哎呀，太精准了，是不是？好，第三首歌。我就不全部给他读下来了哈，太多了第三首歌又是他在赞美这个以色列哈，赞美雅各，说他像公狮，像母狮，然后还看，我尤其让你看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诅咒你的，愿他受诅咒。听到这句话，如果你对圣经旧约很熟的话，你会想到哪一句话？是不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话？是不是？是不是？这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诅咒你的，他就要被诅咒；祝福你的，他要蒙祝福。是不是？所以你看，真的是巴兰，他是对上帝的这种品格是非常了解的，以及对这些预言干什么他都知道。好，第四首歌不得了哈，这一首歌是讲预言的哈，又是讲预言啊，不得了。好，我们从第17节开始看，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心入以色列。心和杖指什么？就指君王，指君王。OK，必打破摩崖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OK，你要是对圣经很熟悉的话，他这在预言谁？他就是在预言大卫王啊，看见没有？预言大卫王，他不得了啊，是不是？所以你如果你。如果你单纯的，好，现在你们稍微思想这个问题。对不起，我拿一口水，我说的太热火朝天，很渴，我的水也喝完了，我马上就过来。你们先看一下我的问题哈。 好，如果你刚才看了我给你看的圣经哈，全是圣经，都不是我说的哈。看了圣经以后，你对巴兰的印象怎么样？是不是这个人？哇，这个人太厉害了！哇，这个人说的预言，对上帝的这个品格的这个认识，对这个以色列这个整个民族预言到往前预言到几千年。然后呢，这个人。太厉害了！方圆那么多国家都认识他，都知道他，知道他诅咒谁就谁就蒙诅，就被诅咒；祝福谁，谁就被祝福。然后呢，你就从这个民，从这24章，除了上帝对他的那几句评价以外，如果你的心不是。把尊上帝为主，你看见那几句评鉴，你还会跟上帝吵架，是不是？你还会吵半天，然后更在那儿过不了这个弯儿，或者你根本就把上帝那几句评价就给他忽略过去了，是不是？所以你说巴兰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说的他到底哪儿做得好，哪儿做得坏，他有什么值得我学习？如果他是个好，他好的话，他不好的话，哪些是值得我？哪些我是要警惕的？是不是？是不是？然后又看他是不是非常有恩赐哈？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有大恩赐就是上帝的先知和仆人吗？如何给巴兰定调？好，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提醒哈，就是切记不要把你的喜好、你的原生文化读进圣经，切记不要把你的文化读进圣经。比如我们中国文化哈，我们几千年都是这样，我们整个文化都是我们看重能力，过于看重品格，我们崇拜强者，哈，我因为这个很，你们稍微看一下，很容易识别。你们看一下你们的朋友圈，一般的人贴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崇拜这个人的能力的，是不是？是不是？这就为什么你们拼命的让你们的孩子去学习，去考学校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跟你说，你要注意你孩子的信仰和品格培养，那说不进去啊。多半的人他就是太看重孩子的能力培养，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高举能力，所以我们高举能力的话，我们看见巴兰，这还是圣经上的人物。圣经待会儿我跟你讲了，你就会明白。问题是现实生活中有如果有个巴兰这样的人，我的天呐！如果我们要说他的不好，我的天，你可能要来跟我们打架，是不是？我的那个朋友圈，曾经有一个人在我群里面，我记得我说哪一个灵恩派的这个人，他就是能力嘛，我说这个不对，你不要那个。最后他攻击我哈，攻击到什么地步哈？这个人我把他从群里面移出以后，这个人多次，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是他呢？我把他移除，他之前拼命的攻击我，骂我干什么？我把他移出群，马上就有人从不同的手机企图删我的账号，很快我就被国内给屏蔽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的其中一个账号在国内群里面说话你们都看不见，我就怀疑就是这个人把我举报了，就这样，因为我说了他崇拜的属灵。伟人，这个很有能力，宁恩可以跟人医病啊，可以把人家的可以治长短腿儿。我说他不要在这儿宣扬这个，结果他跟我辩论，最后他就这样哈。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哈，把上帝在圣经中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我的意思读进去。我们说唯独圣经已经解经是什么？就是说。不能用我的文化、我的喜好来解，而是说我要看圣经上怎么解释这个故事，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看圣经，所以我待会儿会教你，我们来看圣经上是怎么解释巴兰的这个人哈。好，还记得我们的这个顺序吗？首先，我们有故事的话，一定要搞清楚神学立场是什么哈。神学立场，所谓神学立场，就上帝的立场是什么？上帝的是非观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主。他的立场就是我的是非观，OK，他的立场，其他的任何人的立场不是我的是非观，因为那些人不是我的主哈。好，首先呢，我们在想，在这个民数记，刚才我们看的是民数记22章至24章，这个故事本身有没有评论呢？我们刚才看了哈，有那么一两句评论。好， 然后再看这整个《民俗记》这一本书有没有评论呢？你看，我们都是从那个小圈慢慢放大，慢慢放大，慢慢放大，看见没有哈？首先在这个故事本身看它有没有评论，然后再看这本书有没有评论，然后再看这同一个作者有没有评论，再看整本圣经有没有评论。如果整本圣经都没有评论怎么办呢？那我就只能找圣经中教导性的经文来指导叙事性的经文，看见没有？啊，教导性的经文。指导叙事性的新闻，就像我最近写的一篇，在那个北美动态上写的一篇关于移民的文章，后面的评论一样的。OK， 就这样。好，好，我们来现在来分析哈。好，我们刚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哈，在这个故事本身，在《民俗记》22章这24节，它就有评论哈。它的评论就是上帝说。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也就是说，在《民俗记》22章32节之前，所有的经文，不管你从表面上看巴南是多么的光溜很好，但是他的心都是偏僻的。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一上帝的这一个评语放在心里，待会儿我们再回去看，看见没有？这就是读圣经的窍门。读圣窍门是什么？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故事本身，看见没有？要找到他的整个神学观，然后回头再看，指导我的解经啊。所以呢，我们以上帝的评判、上帝的立场为立场，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为什么？因为你说上帝是你的主，这是你作为基督徒的前提。OK， 基督徒不光是说我认罪。而是说耶稣也是你的主，如果耶稣不是你的主，你按照圣经定义你不是基督徒，明白吗？太多人说耶稣是他的救主，不要耶稣做他的主，却称自己是基督徒。按照我们上个星期说的罗马书9章10节，耶稣必须是你的主，你才是真的基督徒啊！这个我们下一堂课我会借着这个约翰福音会，所以会再讲这个问题哈。好，看民俗记哈，好我们刚才看了这一故事本身，上帝已经评论了，说这个巴兰。他的心很邪僻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民俗记哈，民俗记中，摩西评论啊，这就是25章第1节，也就是说刚刚24章一完，一进入25章第1节，以色列人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以色列人呢？25章1到3节说，以色列人住在示提，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奸淫，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跟着在31章，民俗记的31章，摩西说这些妇女，就是刚才25章讲的那些妇女，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受瘟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刚开始巴兰按照圣经自己的解释，也就是巴兰在22章至24章黔驴技穷，没有害到以色列人之后，他就做了一件恶事。什么恶事呢？他就设计教导摩押人，要摩押人把他们的女子都送出去，送出去勾引以色列男人跟他们睡觉，勾引他们跟他们一起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巴南意识到，只要以色列人不故意犯罪，上帝一定会祝福他们，谁也打不垮他们。记住哈，神的子民，只要你自己不选择离开上帝，上帝一定保护你。记住这个原则，上帝的子民，只要你自己不选择离开上帝，上帝一定保护你。 但是呢，如果你被诱惑去犯罪，就像这样的巴兰，你看他狡猾狡猾的，这家伙太坏了。所以他知道来硬的不行，硬去害以色列人是害不了的，所以他就挑拨这个摩押的王，让摩押的女子去诱惑以色列男人。这样的话，以色列人犯了罪，上帝就会惩罚他们，让以色列人遭遇瘟疫。好，哎呀，好多人来问我们，问什么问题啊？我们老师都有这个。哎呀，我们家被鬼缠上了。哎呀，我们家有鬼。哎呀，我怕鬼。我说你怎么那么天天想着鬼干嘛呢？你就天天想着上帝。如果你跟着上帝，鬼他才不会来，他就不会找你了。为什么？因为就像你的爸爸，比方是个村儿里面，你的爸爸是个村儿最牛最牛的人，他比那个第二牛的人都要牛100倍。但那个第二牛的人比你厉害呀，他可以打你呀，是不是？你只要总跟着你爸，你爸爸他很乐意，你走到哪儿，他走到哪儿，你跟着他，他最喜欢了。你只要跟着你的爸爸，谁也把你魔鬼那个老二根本把你没办法，是不是？你只有老离开你爸，你不愿意跟着你爸，他才会欺负你呀。所以呢，群里面的。就是这些怕鬼的这些姊妹们，还有你们的孩子们，记住，你不需要怕鬼，就像不需要怕巴兰一样的，你只需要怕上帝，你要敬畏上帝，鬼就离你远远的。你只要你选择住在上帝里面，没有任何鬼能够挨得着你的，明白吗？OK，好，这是题外话了。好，所以呢，我们从民数记我们也看见巴兰这个家伙坏呀，坏呀。而且他坏，他的坏就是说，他这个肚子里面一肚子坏水儿，看见没有？而且他表面很会说，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刚才那个耶利米书上17章上面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哈，很诡诈，很诡诈，坏到极处，哈。好，这是民数记，好，让我们再扩展看摩西写的摩西五经那5本书中还说了巴兰什么哈？第5本书就是申命记哈，摩西又说，他说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诅咒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他诅咒的言语变成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好，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经上给你的一个钥匙，他就告诉你，巴南那一段怎么解释？那意思就是巴南他本意他就是要来诅咒的，他不是想祝福，但是问题是，他一来了以后，上帝控制他的嘴巴，就让他说出来的话是祝福，但是上帝并不给他这些功劳，上帝还是说他是个坏蛋。看见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上帝还是认为他很坏，只是说是上帝管住他的嘴巴。虽然他本意是想诅咒，但是上帝让他说出来的话都是祝福。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经对那个故事的解释。这就是摩西对那个故事的解释。这不是我的解释，是摩西对那个故事的解释。好，我们继续再看旧约是怎么评判这个巴兰的哈。约书亚记，约书亚是摩西的学生哈。后来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埃及哈。这也就是几十年后的事儿。约书亚的总结哈，约书亚也知道，因为第一他看见哈，第二摩西肯定告诉他了哈。所以约书亚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看见没有？这个地方他说硕士巴兰。硕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是个教鬼的、占卜的，然后是一个算命的人，明白吗？就这意思，OK。然后呢，在24章的话，约书亚又说那时摩押人西巴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诅咒你们。这是耶稣亚代表上帝，上帝借着耶稣亚说的话，哈，说上帝说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年年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上帝自己说的，这是圣经的评论。圣经的评论就是说，巴兰当时来看以色列人，他就是诚心要来诅咒，他就诚心要来诅咒，只不过呢， 上帝硬是把他的话，上帝控制他了，硬是把他的话变成了祝福。这是圣经对巴兰故事的解释。OK，然后同样的利希米记呢，利希米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啊，他们在总结他们的历史，痛定思痛，思想他们的历史，思想上帝的带领以及他们自己的他们的怎么样犯罪，怎么得罪上帝等等等等哈，他们在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利希米也说，他们且雇了巴兰诅咒他们，但我们的神使了诅咒变为祝福。重新再说，巴兰本意就是要诅咒，但上帝使他的诅咒变成了祝福。OK，好，我们现在再来看新约怎么评价这个巴兰哈。新约呢，彼得后书说，彼得后书记住哈，彼得是耶稣提升的这个门徒啊哈，他们这都是。上帝亲自告诉他们，耶稣亲自告诉他们的哈，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哈。好，彼得后书他这样评价，他说他们离弃了正路，就走偏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不义之工价的先知，看见没有？这个地方他给巴兰定性，巴兰是干嘛？巴兰贪财。贪财，也就是说巴兰当时来诅咒的目的，他就是希望能够赚到巴勒的钱，巴勒给他钱，巴勒当时不是说嘛，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是呢，只不过是说他来了以后，他本来是想诅咒的，只不过上帝硬是把他的话变成了祝福，看见没有？你把这斗在一起，然后待会儿你再回去读，你就明白是啥意思了。好，然后犹大书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经这个地方其实更吓人了，他把巴兰跟那个该隐和那个可拉，他把他并在一起，也就是他们三个人的是同类型的，同样坏的人。该隐你知道，他拿着他把他的他把他的兄弟给杀死了，把他弟给杀死了，是不是？然后这个可拉也是，可拉你知道他干嘛？他就是带领这人聚众闹事，跟这个摩西对抗，结果摩西要以色列人让开，地炸开了，把他们和另外的250个人一下就吞下去了。所以巴兰是跟这两个人差不多，所以你这样一看就哇，圣经对巴兰的评价坏极了，坏极了。看见没有？坏极了哈，不是个好人。但是你光想着你读那个民数记22到24章，你看不出来是不是？好，启示录最后哈，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你看上帝对他的评价坏透了，也就是说巴兰去诅咒以色列人不成功，然后这钱没赚着，然后很难过，然后后来就教导摩押王巴勒说我们硬跟他们对抗，我们是搞不过他的，我知道他的神。你看他对上帝是非常了解，他知道这个上帝是圣洁公义的神，上帝保护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跟上帝挑拨离间，跟他分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以色列人犯罪。你看他就是属魔鬼的呀，魔鬼以前诱惑这个亚当和夏娃，不就是这样的吗？就让亚当夏娃犯罪，然后就自动的就跟挑拨他跟上帝之间关系，他跟上帝的关系就断绝了嘛，是不是？你看这个巴兰简直是属魔鬼的，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民数记25章，以色列人这是傻子们，然后他们就上了这个摩押人的当，摩押人把他们的美女都送上来了啊，就你要谁都嫌谁，你说这多随便。结果这些以色列的男人就傻子，就跟着一起跟着他们就犯奸淫，跟着他们一起去拜偶像去了，然后上帝就发怒，就在以色列中降下瘟疫。好，这就为什么，然后你就总结一下圣经已经解经嘛？你看圣经整个对这个巴兰的评价是什么？说他离开正路，狂妄贪不义之财，是个硕士，诚心害以色列人等等。他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都是上帝硬把它变成的祝福，并不是他自己想说的。好，我们就到这儿。好，现在回头再看，我稍微给你分析一下哈。你把这个主导思想放在心里，现在你从头回去再看的话，你就很容易看懂啦，是不是？看懂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时间来不及了哈，我只给你分析一点儿啊，分析第二次哈。第一次呢，巴兰他不是很害怕吗？是不是？他知道他拗不过上帝，他去祷告，祷告了以后，上帝就跟他说，你不能去，是不是？上帝跟他说，你不能去。不能去了，这个巴勒又派使臣，这次派的又多又尊贵，而且这个酬金也增加了哈。然后又来说以后，巴兰干什么？如果你是巴兰，你现在干啥？就很简单，上帝已经说了，我不能去，即使东西再多，原则能去不能去，跟人家给多少钱是没关系的，只跟上帝的标准有关系，看见没有？因为巴兰对上帝这么了解，他上帝说过，上帝在圣经上有一句话经常说，多给的要多要，所以上帝对巴兰的要求当然也会很高，因为巴兰他非常了解上帝的品格，非常了解上帝的脾气，所以你看见没有，光懂圣经真理没用。所以你们今天，我跟你说，说实话，我今天还在做这个祷告，你知道我今天在这。你们可能羡慕我，觉得我很懂圣经。我给你一讲，讲得头头是道。你知道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我诚惶诚恐的在你面前祷告，我求你帮助我对你至死忠心。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些讲道的恩赐、讲经的恩赐对我没有什么益处，如果你希望把我变成一个老年痴呆症，虽然我很不希望，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对我更有益处，对你的荣耀更有益处，我愿意接受，因为上帝看重的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而不是我的能力。但是我们人太看重人的能力，明白我的意思吗？巴兰是上帝第一次跟他说完话以后，心很动啊，其实很想去啊，但是因为他知道上帝很厉害，他拗不过上帝。这次巴勒来了，东西又多了。其实对他来讲，一个这么了解上帝的人，巴勒来了，见都不需要再见他了，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上帝一定不会让他去。那他为什么又见巴勒，还又说我在跟上帝说呢？为什么？你希望上帝改变主意嘛？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哈？你看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哈。你知道，你们群中有些人，我对你们已经比较了解了哈。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哈。其实我知道你们对神的话很了解。有时候遇到一个很棘手，遇到一个困境哈，你们来找我，我会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祷告了没有？你问上帝没有？这个问题应该是个是非很清楚的问题，你为什么来问我？你祷告没有？你知道我一般不给他答案，我会问你祷告没有？很多人就会说我祷告了，然后我就问他一下，那上帝说什么？他就跟我说上帝说什么？我说那你为什么还问我？你是不是不喜欢上帝那个答案？你希望我跟你说一个比较你比较喜欢的答案是不是？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你不是让我得罪上帝吗？是不是？那我帮助你得罪上帝吗？是不是？你要检查我们的心，我们经常会这样哈。但是有时候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上帝告诉我怎么做了，我不喜欢那个答案，是不是？我不喜欢那个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就跟自己在上帝面前打圆场。我说我这样，因为这样，所以那样啊，所以我就不这样做了。或者我再去找老师问一下，如果老师说的比上帝说的好，遵守，那我就按照老师说的做。这样的话，我可以跟上帝说，那我问了那个小青老师了，他说这样可以啊，那我就这样做了呀。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你看。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就是说我在上帝面前有些事儿其实是是非很清楚的，知道了，上帝告诉你了，你就不需要再问了，你就照着做了，只是祷告求上帝给你力量，能够行出来，而不是说问还需不需要再做。如果你都很清楚了，如果你不是个，比方说你在信仰上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你不想遵守。你老去问上帝，有时候就任凭你了。你知道，活人在地上， 上帝给你最大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就是任凭你的心刚硬，任凭你的心刚硬。其实这是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情况哈，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在上帝面前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你面前有一颗柔和的心。柔和的心是什么？就是不要去犯倔，你告诉我什么我就遵循照着做，我不要再扭扭捏捏的，然后不想做，然后找个这个借口那个借口，然后甚至再去问一下那个人，然后看那个人说的话是不是比圣灵说的更好遵守一点，然后我就按照那个人做了。看见我的，看见没有哈？所以呢，巴兰这个地方其实他是非常清楚上帝要他做什么，但是他不想，是不是？你说我为什么知道他不想呢？因为我是基于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这些上帝给他的评价，我带着这个观点回头再看，为什么上帝对他这么恼火，这么生气。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不是自己把它胡思乱想想出来的，我是基于对刚才我读的所有的这些圣经消化了以后，回头再看这个得出的结论。OK， 得出结论就是说，也就是他不需要再问上帝，他很清楚，但是他不喜欢那个答案，所以他又问上帝，那上帝就任凭他了。上帝就说：“好吧，好吧，去吧，去吧，去吧。”就是这种，看见没有？然后上帝说去了以后，那是晚上上帝跟他说的。你看他什么？他21节，他第二天一大早，他背上驴，他就去了。所以他多高兴啊！他急不可待呀，他要去赚那个钱呢，看见没有 ？OK， 好，赚那个钱，你看哈，他不是唱了三次歌吗？这三次歌都讲了上帝怎么弄，怎么管制他。他第一次唱歌，你要是回头看23章第4到第5节，神引荐巴兰，也就是说巴兰还没有开口，上帝主动的上来，让上帝把话传给他。第二次唱歌也是，然后呢，巴勒看见第一次他怎么上帝就把他控制住了，巴勒第二次就说：“我们换个地方，换个地方。”那意思就是什么？那我们就逃避上帝，就跟我们经常是这样嘛。我跟上帝祷告了，上帝要我做这个，我不想做，我就换个其他的门，我换个问个其他的人，我想找一个我认为容易一点的路走。看见没有？这就我们人的本性啊！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在这儿就看见他的诡诈啊！你看见哈？所以巴兰一跟他说：“那我们就在那儿见呢。”如果巴兰是一个很听上帝话的人，他还换地方吗？因为刚才上次就站在这个地方，上帝来找我了嘛。那既然我想见上帝，那这个地方就是上次见上帝的地方，应该我这次还是待在这儿，让上帝见我呀，是不是？应该是这个道理呀。那既然以前上帝在这儿见我，那我现在换个地方，那意思是什么？那我就逃避上帝嘛，免得他来把我找着了嘛，是不是？是不是？你看看我们人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这样。如果上帝爱你的话，他就会治你，让你今生今世很难受。很难受是什么？他治你。如果他不理你了，说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任凭你吧，其实是对你最大的惩罚，对你最大的惩罚，你就一直走到死，知道吧 ？OK， 所以第二次呢，他就想逃避上帝哈。第三次更是了，你看24章1到2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以色列，他就不像前两次呀。为什么？他就发现前两次他一开始上帝就把他控制住了，他说我再换一个办法，你看见没有？他就一直在，他想逃避上帝，他想用他的办法，但是呢，这次还是这样。你看，他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你看，这每一次，这三次唱歌都是上帝。虽然他一直在逃避上帝，他想躲开上帝，上帝都是把他控制住了。看见没有？所以他说的话不是他想说的，是上帝借着他的口说。啊，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时间关系哈。好，这个我们也不讲了，因为时间关系。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这儿有头驴呢？这是故事题材哈。你们看电影、看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故事写的精彩，一般要有主角和配角啊。驴就是这个配角。经常画搞艺术也是这样，你画画的时候，你必须要背景那个颜色或者什么东西要衬托出这个主角的这个形象啊，驴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衬托。 好，我也是已经解经哈，所以呢，驴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讲很多驴啊，圣经对驴有很多的描述啊。圣经描述伊西缪、以实玛利，就是现在的回教徒的正宗祖宗。以实玛利就像一头野驴啊，野驴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手要攻打人，人也要打它，也就是它不服约束。不尊重权威，然后胡乱搞，很野，就是这样。好，约伯记39章第5节：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野驴的绳索呢？我使他在旷野住处，使碱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的喧嚷，城里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也就是他很野，他很桀骜不驯，他谁也不听。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赶驴要什么？要用鞭子。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爷爷养过驴啊，他就是拿鞭子死抽啊，那驴不走，他抽的全身都一根一根的血印子，他就是不动啊。驴他如果他犯起倔来了，你很难弄啊。然后约伯记这个更好玩了，新译本哈，愚妄的人悟出慧心，就像野驴生子为人，哈、啊，就是野驴子愚妄虚妄。虚妄又倔强，然后又撒野，然后又很难顺服，就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在动物的世界，在动物的世界，像圣经中描述过很多的动物哈，圣经中描述过蛇，描述过鹰，描述过马，描述过鸽子啊，也描述过鸵鸟。也描述过驴哈，驴的非常有特点。圣经上说驴很。狂野、蛮横、固执、愚蠢，但是，这样一个驴，上帝能够开，让他开口替上帝说话，所以让一个悖逆的、行巫术的一个巴兰替上帝说话，算什么呢？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要这个驴就陪衬巴兰，也就是说，巴兰说那么多。关于上帝的属性啦，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啦，每一句都精准。上帝借着他的口，上帝居然能够借着这样一个驴说话，借着驴把巴兰教训一通。那上帝借着巴兰的嘴巴说上帝要说的话，那又算什么稀奇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太把人的能力当回事。我跟你说实话，今天你在这听我讲，很有可能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他可能是残疾，他可能只是小学毕业，他可能非常不起眼儿，用世人的眼光，他啥都不是。但是以后在神的国，他比我要好。为什么？因为他在上帝面前更加忠心，他就在上帝分给他的那个事儿上做得忠心耿耿。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讲，我真的是诚惶诚恐。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上帝多给的，他要多要。上帝看人不是看，不像人看人，上帝是看人的心哈。好，路加福音10章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他们是对耶稣说。”他们喊耶稣哈，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看见没有？他们跟我们一样，非常看重能力。哎呀，他很有能力啊，他能够赶鬼呀、赶鬼呀、医病啊。耶稣说什么？20节，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的名，鬼服了你是什么？就是上帝给你的能力。你的名记录在天欢喜什么？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远远重于我们因上帝的名在人间做的事儿，OK？所以，我们不管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真的，我们要警惕自己，要经常检查自己，我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不能用你做的事儿来取代你跟上帝的关系，因为我们有可能像。巴兰一样，上帝大大的用你，不得了啊！你做的事儿不得了啊！做的事儿全世界都惊诧，但是有可能你跟上帝根本没有关系，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进行检查我们自己哈。总结啊，再说一下哈，因为这个巴兰的故事呢，他很多呀，他有三章哈，所以他故事本身他已经有文化背景，有这个历史背景哈，有等等我，所以呢，我主要是在讲他的这个圣经的神学分析哈，我没有太讲其他的分析。如果这个故事短的话啊，像我刚才在那个前面提到的路德的故事的话，那我就会讲更多的我们就会查更多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啊，这个历史背景啊等等哈，好。今天我的课就讲到这儿，我很抱歉，我多用了你们23分钟。好，谢谢。